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美参议院外委会高票通过两党法案，全方位抗共。美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话，中共仍喺度迫害法轮功。巴拉圭总统话，疫苗已经有着落，唔接受中共外交勒索。NASA 放心回收飞船 SpaceX 执行第二次载人任务。追查警报被控罪，蔡玉玲作品夺香港金瑶瑜新闻自由大奖。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高票通过跨党派战略竞争法案，确保美国未来能全方位因应中共挑战，反制北京对台湾或地区的野心。法案接住落嚟将送交参议院全院审议。中央社报道，参议院外委会星期二召开会议，审议由民主党籍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嫩德尔 Robert Menendez、参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斯 Jim Risch 在4月8号联手推出的战略竞争法案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梅嫩德尔在会中表示，中共挑战在规模、范围和急切性上皆史无前例，需要全面的竞争性政策和战略来对付。法案集结了空前跨党派的努力，动用美国所有的经济、外交工具制定印太战略，令到美国能真正面对中共带来的国安、经济挑战。梅嫩德之话，战略竞争无疑是看待美中关系的正确框架，不是因为这个是美国想要的，或是美国试图制造的，而是北京过去和现在的选择所导致。由于这个是美国近年最重大的对抗法案，包括更严格审查外国对美国高校的捐款，该法案的一项修正案还禁止美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2022年北京冬奥，运动员参赛不受影响。不少议员在会中提出修正案，希望将自己的想法纳入这一部历史性法案中，其中包括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提出将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职称改为代表 Representative， 且任命需获参院同意。为避免法案内容触及其他委员会职责，并确保法案未来在参众两院有机会通过，仅少数修正案获得纳入。卢比奥的修正案获得11票赞成、11票反对，未过半数并未被纳入。不过根据共和党籍参议员告鲁兹，他在上届国会提出令到台湾外交军事人员能够在美国领土展示国旗、着制服的台湾主权象征法案 Taiwan Symbols of Sovereignty Act， 简称 Taiwan SOS Act。 会议一开始以修正案包裹方式获得采纳，在两党重量级议员背书下，法案顺利获得外委会的21票赞成、1票反对的高票通过。共和党籍参议员保罗 Rand Paul 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议员。法案接着下来将送交参议院全院审议，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后，即会递交美国总统签署后生效。4月21号，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在发布的2021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中指出，2020年中共仍在迫害法轮功，并且很可能仍在抢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宗教自由委员会指出，据数个可信的国际报告显示，2020年中共当局继续监禁和惩罚法轮功学员，只因他们坚持修炼和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一年中有数千人被骚扰和逮捕，一些人很可能因为被关押期间遭受虐待和酷刑死亡，其中包括抢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至少有84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致死，其中21人是在中共的监狱、看守所、派出所、村委会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的，包括13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年报报告提到，除迫害法轮功之外，中共当局还积极迫害独立的宗教少数群体，包括苗族新教 Protestant Hmong、 蒙塔格纳德基基督徒 Montagnard Christians、 和好佛教徒、统一佛教徒、靠泰信徒和天主教徒。国际宗教委员会呼吁美国应该敦促 自从道合的国家根据国际法律在美国政府认定的中共在新疆犯下群体灭绝罪的基础上展开独立调查和正式的认定，同时继续加大力度打击中共影响美国的一切活动。USCIRF 还公开表达了对北京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担忧，并希望美国不要参加该届的冬奥会。报告中指出，川普政府将国际宗教自由列为优先事项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美国国务院亦已经采取了签证限制等惩罚的措施来打击人权和宗教自由侵犯者。其中多名中共官员和他的家属被列入了惩罚名单。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敦促拜登政府将维持国际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的关键动力，对每个被指定为特别关注国家 CPC 的国家采取独特行动，对他侵犯宗教自由行为追责，并执行该报告的其他建议。南美国家巴拉圭疫情严重，稍早有消息传出巴拉圭可能为了得到中国疫苗而与台湾断交，但总统阿布铎 Marito Adu 20号证实巴拉圭将从印度采购到疫苗，他还强调不会接受中共用疫苗进行的外交勒索。巴拉圭是中华民国台湾在南美洲的唯一的邦交国，近期因巴拉圭的疫情严峻，国内医疗系统不堪负荷，迫切需要疫苗。北京当局趁机展开疫苗外交挖墙角，巴拉圭政坛亦传出不同声音，认为台湾没有出口疫苗而中国有，应该是考虑离弃台湾和中国建交的时候了。不过巴拉圭总统阿布铎20号推文指出，已确认将从印度采购200万剂疫苗，另外印度赠送的第二批10万剂疫苗将在4月22号自印度运出。 COVAX 亦承诺4月底前再向巴拉圭交付另一笔为数可观的疫苗。阿布铎对于接住落嚟要施打的疫苗品质很有信心，预计巴拉圭今年会有一定数量的疫苗施打大有进展。阿布铎特别强调，巴拉圭乐意从任何地方采购疫苗，但是我们在采购疫苗上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勒索。巴拉圭愿意在不以外交关系为前提的情况下，直接和中国的药厂打交道。台湾外交部拉美斯司长余大雷亦证实，巴拉圭之前因为疫苗取得的速度缓慢，有点急迫，亦造成了政府动荡，但在各界的帮助下，疫苗陆续抵达，目前台湾和巴拉圭邦交稳固。近来中共因侵犯新疆人权、香港民主自由等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北京亦对欧美进行报复式制裁，加上中共处处逼人的武力威胁及战狼外交，以疫谋霸，导致多国结盟对抗中共态势空前，各国的朝野反共声浪亦达到高点。在这个背景下，当其他疫苗供应跟上时，中共疫苗外交的诱惑力就会大大减低。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合作的载人项目将执行第三次任务，将四名宇航员送入太空站，是首次使用回收飞船来执行任务。宇航员梅根·麦克亚瑟 Megan MacArthur 在这次 NASA 新的星空任务中将首次进入国际太空站，但令他兴奋的还不止这个，他还将会坐在他先生以前坐过的太空舱座位上。 NASA 宇航员梅根·麦克亚瑟说，太神奇了，我将坐在鲍勃坐过的座位，那次是飞船进行首次测试时去坐过的位置。麦克亚瑟是执行 Crew 2载人飞行任务的四名宇航员之一，他们将在美东时间4月23号清晨的5点49分从佛罗列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而这一次搭载他们的 SpaceX 公司的载人龙飞船和猎鹰9号火箭之前曾完成过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Crew 1，这一次是回收再利用。 SpaceX 公司人类太空飞行项目主管 Benji Reed 说，利用可重复使用的经过飞行验证的运输器对于提高飞行可靠性和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至关重要，这个将最终令到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行星化。 呢个是 SpaceX 第三次执行载人升空任务，执行本次任务的四名宇航员将会接替去年11月抵达国际太空站的四位宇航员，他们亦将在那里逗留半年。香港金摇鱼新闻自由奖星期三21号公布得奖名单，大奖分别由报道香港警察丑闻的721谁主真相及警队僭建系列报道夺得，其中涉及反送中运动的721谁主真相制作方香港电台拒绝领奖，以维护香港新闻自由为宗旨的金摇鱼新闻自由奖21号公布今年得奖名单，由港台铿锵集的721谁主真相及苹果日报的警队僭建系列报道夺得，两份作品均以查册作为调查工具。721谁主真相由蔡玉玲、郑思思、杨月芬和陈婉容以外判形式制作，奖项主办单位表示721谁主真相在电台电视组19份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该作品不但获得最高平均评分，更是所有评判单人评分的最高分数作品。评审之一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表示，721谁主真相制作团队在721事件发生一年后，公众对事件起因依然疑点重重的情况下，透过仔细和专业的查册审视原始闭路电视资料，并访问关键人物作现身说法，在调查报告中提出重要且当权者不愿回应的线索，无论是专业水平或者是按公众利益考虑，获奖都是实至名归。至于纸媒网媒组大奖，则由苹果日报的警队僭建系列报道夺得，得奖系列报道由苹果调查组以查册为起点，赋予实地观察和求证，并给予当事人充分的回应权利，然后予以披露。作为评审人之一的恒生大学传媒学院教授李少南指出，敢于揭发强权做出不恰当事宜，并以事实为根据进行深入调查报告，是评审新闻自由奖参赛作品的一项重要标准。而警队僭建系列报道不为强权曝光不当行为，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对社会具有进步意义，故此能够在46份参赛作品中独占鳌头。不过721谁主真相编导蔡玉玲去年被控在制作该节目时以虚假陈述作车辆查测，她早前否认控罪，案件星期四22号裁决。而早前下令禁止作品参赛的香港电台表明不会领奖。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